哎，也觉得还是真的是非常奇妙。看了这个事隔了这么多年以后，你看约翰和但以理那个书，那些有相同的那个，这第一点都看到那个，就是意象当中都看了耶稣基督，所以就是那个。然后第二个。第二个又是那个啊，我就来讲，不是以前我们说过了，这是在讲那个大灾难，就是耶稣要来之前的最后三年半，看他两处的经文是不是也很相似。那个但以理书，哎，不是的啊，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七到十一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是不是三年半？这反正。”我这不是讲三年半是个大概的时间，但是在这里提到这个启示录也提到了，就所以我是来把这拿出来啊，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这样吗？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常现的燔祭，并设立那行鬼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我在家里用那个电那个计算机一算，正好三年半的天数，1290日。但以理说啊，第九章24到27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清除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你从出令口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闭口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出，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就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又是三年半，对不对？一期之半，他必使近视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近视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里就讲的是不是三年一期之半。所以到底那个七个七，上次也讲了，真的时间不定，有的时候从罗马来的时候算起，有的时候从耶稣来的时候算起，所以我们也算了，你们自己要去觉得从哪里算起自己去看。但是最后是有7年的大灾难，最后特别的三年半。 这是大家基本上就按照这个圣经来说的，很多人都赞成这一种说法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又怎么说的啊。启示录的13:5-17，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正好是3年半，又是3年半。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然后我又挑了那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启示录12:1-16，其实就讲了那个妇人的那一段。所以说妇人就逃到了旷野吧，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也是叫做3年半的时间，真的是我这看的跟前面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出入样子？然后这里就是讲的那个3年半，是吧？就是说启示录和那个都讲了，他是讲了七的一半，然后启示录讲了42个月，多少个月？我这真是这一搞的，42个月，大家算了，是不是啊？正好1年半，3年半，3年36个月，对不对？然后正好加6个月。OK， 然后这就讲了最后3年半。这3年半，我们看它啊，那个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刚才说的那些。然后又有一点，然后这下面呢又有一点又很相同，看那个敌基督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特性是什么，所以说大话啊。启示我看一下，应该上面一个吧，那个。但以理书的7章，谢谢啊，24-25，那次立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一切国大不相同，并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绝碎，直至那死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死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伤亡，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是他们的特性，并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并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在他手一再两再半载，必须他手。所以魔鬼要得胜，就不是说他得胜，反正要在他手上3年半。再看一下启示录，他又说那些敌基督的人是什么样，这是说他夸大的话，并且亵渎那个神的，还要改变节期。那个启示录的13:5-7，这里说的是敌基督是那个脚，对不对？这是那个。然后启示录里面又说了，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3年半。兽，这里是兽，敌基督把它形容成兽。兽的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篷，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这就是敌基督的他们的那个特性，说夸大的话，亵渎神，并且真的是他们很有权力，那3年半的时间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 所以我给大家看，就是说但以理书和那个启示录真的是启示的相似，虽说不是说是一模一样，很相似，是不是 OK？ 然后看到这个以后真的是有一点啊，我是很害怕的，我说但愿我不要活在这个那个三年半的时间，省得我这信心不足的人到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真是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看他最后我又列了啊，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等到一千三百五三十五日的那人便有福了。所以这三年半一过，你能够挺出来的人，是能够持久忍耐的人，是有福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在但以理书，这真的是给我们是个安慰。所以要持久忍耐。然后启示录的，然后我们看启示录怎么说了，他在二十二章六到第七节说了，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被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真的是，所以一看到这里以后，心里还是有一点那个啊，持久忍耐，保持警醒。所以朱海林经常就说了，要穿那个，是不是啊？那个要把那个军装，对的，属灵的那个军装穿在身上。只有这样子，我们把神的话武装我们，我们才能得胜，才能够战胜这三年半，战胜了最后的 主耶稣要来的那个时期。所以我就是把这列下来，就列了这个。然后下面分享时间也不多了，还有半个小时，看大家有什么分享的。真的，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真的是要常常到教会来，一起来坚定我们的信心，用神的话，真的是经过听到，信心从听到而来。所以我们经常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当真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不动摇，是不是？互相鼓励，我们也可以互相祷告，一起祷告，一起在真的是在我们主的那，在我们的在这里一起，弟兄姐妹们互相鼓励。只有到最后的才是有福的人。今天我就分享那么多，林先生看你有什么分享的。分享几句，林先生。念不起来，关键是不好懂这一篇，这一本书真的是。是。
最后征战就是战胜的人生，也就是说，耶稣站在耶稣这边，天使，好的天使，加勒维的天使，跟站在撒旦这边的，就是邪恶的天使，三分之一的，就是三分。 心，就像刚才讲重新的祷告，就是谨守神的道理，不断的祷告，让他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这样子才能把三分之三的力量把它转移到分给得胜。但得胜应该是基督来的得胜。那我觉得得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战胜时代。
战胜什么？哦，死亡。
尊敬的话，行恶，这些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导向死亡，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信心说耶稣来就是会战胜死亡，弥赛亚来就要战胜死亡，所以死亡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唯有耶稣能够战胜死亡，才会有复活，才会有最后的审判。启示录读了这么多遍，现在还是有这样一个观念，我想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我又来讲哲贤，你讲过前面的，你来分享一下。哲贤要正先过来分享。
真的，我觉得最后一个，真的不好讲，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个我就列出来，就是把相似的，所以哲贤
压力很大。
交给我、谢谢陈平姐把两个摆在一起。当然 我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有讲过，但以理书是相当于旧约里的启示录，启示录相当于新约里的启示录相当于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两个是非常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就是当然有很多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发生，但到启示录的时候，当然但以理书预言的一些事情已经有发生了，就是说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印证。但是启示录跟但以理书有时候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的有一些东西，就是他除了预言世界的就是说变更的事情，还跳跃的可以说不仅仅预言当初就是那个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到我们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些东西或发展的一个部分，他也看到就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特别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可能每一个人在读经的时候，就是说当然有挺多不同的解释的一些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 在观点上有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解释的部分。但是在我自己在看这个的部分，我其实特别是在像那个陈炳杰讲的那个启示录，确实我们在看那个的部分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很多的不懂。我在看那个太原长老写的那一本书的里面，有一点点给我有一些帮助了，就是说在那个的部分，他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里面的一些东西连起来，给我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部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给我的一个信息，其实是整个在贯穿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从我们在看整个的教会新约里面的发展的部分，就是说从前面我们开始讲到教会，特别是新约里面讲到教会的一个事情，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重点，上帝从教会的，就是教会的那个发展的过程中间，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转向，从教会开始转向以色列人，转回去。前面在旧约里面谈以色列的那一个的整个的一个状况，在但以理书里面讲以色列的人状况，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后来回来的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整个的从讲教会的事情开始慢慢又转回以色列人的部分。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其实最后是讲到当然是整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一个代表的部分，但是他在讲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跟旧约里面但以理书连起来的时候，就是开始从教会的重点，好像从教会的重点就开始看到了那个以色列人的一些描述，以色列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好像给我们有，给我开始的有一点点印象，好像开始就是说明明新约里面开始讲教会的整个的建立，整个的教会的发展，书信的部分，教会的管理等等部分，而到启示录的里面又好像又回到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那个状况里面去。所以说整个给我看，就是说上帝从一开始警醒这个以色列人，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去给我们是当做一个例子，去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而到启示录，回到启示录的最后的时候，他重新再来讲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一个状况。从给我看来，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从起初到最后，他全部最后还是回到以色列人，神拣选的百姓，让我们也成为他拣选的一个族类，在他里面。所以说他回到最后的启示录里面再来重新讲以色列人的时候，给我看到是整个都在上帝的历史，整个历史或者整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在上帝的手中，一直在上帝的手中，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部分。Yeah。我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看的有很多东西到现在还不太明白，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说上帝启示给你的有多少，你领受多少，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凭我们的信心需要去领受的，需要领受。当上帝解开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在那一个点上面，哎，上帝对你这个点解开的时候，你就欢喜去领受这一块的部分。
好几个姐姐 他说我的声音比较磁性，不用麦克风。是啊，不用麦克风。那我从的历史观点的话，可以知道说，约翰的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的信啊，他给的对象啊，就是七十七个教会，就是开始对七个教会这样的事情。那我说他们七个教会啊，第一个，他们都是在希腊的土耳其境内，那当时都很希腊，所以当时有很多原来被拉斯堡被驱散的犹太人，但也有很多不是犹太人，但讲希腊文，他们相信，他们本来就在犹太人会堂里头，天天每个周日每个那个安息日，他们就去犹太人会堂去听讲圣经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讲的当时的圣经是不圣经啊，跟我现在不一样。当时没有这个新约，因为现在新约的话是在公元320年之后才有现在的新约。这是书信呢，是当时写的。这是书信里头所讲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里头，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新约，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启示录是什么。所以这些启示录这些教导保罗啊，这个约翰啊，这个雅各啊，这个彼得啊，这些人所得到的这些都是有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先知。还有一个我想讲的是，当时呢，你看到保罗写的书信，想在什么哪个地方讲说，很多人当时呢认为耶稣马上就要来。所以有一些教会里头，他天天都是等耶稣来，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保罗称这些人叫做，我们讲就是无所事事人。但保罗是用英文是 busybody， 他看起来很忙碌，但是他是无所事事人。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当时教会的问题呢？我想说，当时教会的话，说耶稣马上过来，我们干嘛这样子？我们就等就好了，是不是？停手，我们等就好。那保罗就是保罗在强调说，这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真的不是谁说的，要是有谁说什么耶稣再来怎么样的话，这些都是假的，可以判断是假的。所以保罗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特别讲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人认为耶稣马上就要来，那我们要碰到困难，哎呀，经过2000多年，我对这种情节答案，耶稣是不是都在这儿？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启示的这些，我们只能讲，我们只能知道说耶稣已经在来，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那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来的最后就是，我刚才强调战争和死亡，然后最后审判。我有一个拉。他作为一个分析，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新约旧约16个预言，那13个预言都实现了，最后3个预言，那第12个预言，13、14、15、16，第12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复活，在圣经里头已经预言过了，以色列复活。那三个预言呢？第一个就是阿玛吉欧顿大战。第二个是耶稣在复活，第三个就是最后审判。所以，如果16个、13个都实现了，从这个比例上，从这个统计学的比例上，这个可能性就是不可能发生只有10%不到。 所以耶稣再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至于说我们不看启示录，我们如果一直要想说把他当时描述情况跟现在比的话，那我们就陷入一个你在预测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用历史的这种背景的话，约翰所写的这些读者的对象，我们了解他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知识结构，当时他们所有的圣经跟我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叫做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当然是它被神光照，也就是说相似的地方，神都启示都相似的地方。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不同人。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个人角度，对教会的角度所说的预言，但这预言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所描述的非常生动，但是不是会有一个病？会有这样子的龙在天上大战的事，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如果有什么脱离这样子的层面来了解它意义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我个人自己的想法。
那连启示录22章里面说了"火必坏的"，他没有说"火会坏的"，火必坏的，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快，这一块两千
块是哪？是币嘛？我一定快快的。我讲，我心里比较不足，2000多年，没什么发生。
是啊，因为是我一块。
我最大的挑战是，为什么2000多年来都没发生什么事？没有这样子的人，就觉得如果看历史的话，好像中间还有很多黑暗的事情。那刚刚有提到。设立说，那些就是物理设立的话，设立的物理设立的话，关键问题在于是预言嘛，预言嘛，那这个他会再来，这也是犹太人，传统犹太人最不能接受的。犹太人说，他弥赛亚就来就一来就来了，因为说还要再来。他们的了解说，弥赛亚会再来的，是买的吗？不能来，就完成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是不是很难相信？
所以他们觉得还没有来。
你要硬挺像犹太人，那你要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些人的很多，包括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这样的人啊。就路加是那个非犹太，其他人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我们讲说，他们都是被耶稣光照，所以他们知道。好像没有被耶稣光照，他不算是犹太人。那如果从他的旧约的圣经里头的预言来看的话，我已经了解他们是相信了。因为圣经的来必须要。所有的灾难都是说要让他们知道不是神，那你只要悔改，马上就会有那个有怜悯心，就会长出像我现在刚刚在想说现在很荒谬的情况的话，但那个约珥书所讲的黄铜入侵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约珥书就是三章的圣经。当时约珥记载说蝗虫，整个把东西吃掉了，这一代吃不完的，下一代吃，这下一代吃不完的，下一代吃不完的，下一代吃了4次。但神就跟约珥讲，去告诉祭司，你要悔改，认罪悔改，祈求我，我就把这灾难除掉。而且会长更多新的，会让你更多的美好的生活。所以，我就是成派，就是要让你知道，如果你会知道，就是你的
天赋知道你来。另外再大家看一下那些他说的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你说心里就是至少有一点，有一点谱，不能说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知道，但是至少心里都有一点。所以我们说能够站立很久，保持警醒。还有谁要分享？十月十八岁。
我就对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行啊，我可以快来。刚才陈萍姐提到的不是我必再来啊，我就有一个感觉，我们一直说，圣经上的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我就觉得，对啊，我必快来跟我必再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人无意当中传讲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无意变成再来，所以我就对我的提醒，这是一个我必快来，一个字也不能改。还有最后一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就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定心丸，就是更encourage， 就是更加的要加增我们的信心，要守住神给我们的那些十诫啊，圣经上说的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拜偶像啊这种，都我们要远离，要遵守。这书上有福了，还有这一篇呢、啊，都是1300年了，1000多些日子、啊。我就是，我就觉得，也就是很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历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遇见事情祷告了半天还没有答复啊，就是给我们。我觉得给我一个大概的概念，3年半，我们要有这个大概的感觉，就是这里有很多的日子，1290日，1270日，我刚才看那个，然后，这到启示录是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所以神给你的，预言。神给你的，答应你的祷告是不会落空的，但是你要等到这个时候，因为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在这1000多天的日子里，神就要把我们，就是一个训练我们信心的一个阶段。如果马上给你了，就像我们小孩子，他要什么，你马上给他了。他会 appreciate 吗？你一定要让他经过一定的训练，达到了哪些要求以后，神看你可以给答应你，他才。
乎呢是人为的疏忽，那神的话是不是错的？所以有些圣经的赞美，像听见的歌曲，最近赞美的话会看到说，很多听见的最英文最早的版本翻译的话，有一些是疏忽掉了，跟原本原来的教导疏忽掉了，遗漏掉了，那这些是有关系吗？我想，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说哦，他原来是，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事我不懂的话，我想去查遍的话，就可以找出他的根据出来。我想讲说，这个是那数字的话，这个我觉得这是发动机嘛。
就算那个数字也是很贵的呀，你看到啊，1290。如果你能等到1335路，就证明说你能